天国、人国、千年国。一个是天国，还有一个叫神国，还有一个就叫千年国。那么这三个名词都是圣经上有的。我们在没有到2000年以前，我们就听说有一个叫千禧年。实际上禧年是圣经里有的，这是千禧年，圣经里没有给我们提到这个名字千禧年。关于禧年，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第25章。旧约利未记25章第一节读起。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所安息。6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土产。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样地要守安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圣书和你的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为你称了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7月初4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不可摘取，因为这是禧年。你们的作为当作圣年，是地中自出的资产。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禧年，禧年乃是50年是禧年。那么这50年过了，再有怎么办呢？又来一个50年，又是第二个禧年，或者第3个禧年、第4个禧年。那么关于圣经里有没有说到第1000年是千禧年啊？圣经里没有说到千禧年，但是圣经里却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千年国。那现在就请我们读新约的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请我们读24章。我是启示录20章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原文没有灵字，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1000年是有一批人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 圣经里没有把这一千年称作千禧年，只叫做千年，做王一千年，所以我们就要叫它做千年国，因为要做王嘛。圣经里所有国的意思，天国也好，神国也好，千年国也好，是指做掌权的意思，是指做有一个国度掌权，所以圣经里的国都是指做权柄，有人在这里掌权，千年国是指做掌权。禧年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五十年，是一个禧年，是一个禧年。好，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专题，就是说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特别在马太福音，是这个施洗约翰出来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主耶稣受浸以后开始他的工作，主耶稣也是这样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天国传来一个天国的福音。主耶稣更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国叫做天国，是人可以进去的，到天国里头可以进去的。因此我们要看在圣经里头这个国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国的概念。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国就是代表权柄，就是代表要做王，要管理，这个叫做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给我们看见神造人的目的，就是二十八节，要他们治理这一个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就告诉我们，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人来治理这个地，包括空中要管，包括海里要管，这是给人的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就给人了。至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等我们把天国、神国、千年国这个题目讲完以后，我们要回过头来专门读创世纪。那么第一章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把它解释清楚。那么这里至少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神很看重我们这一个地，神所造的这一个地，神把人摆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管理，要治理这个地，这是神的目的。但是当亚当失败以后，神就把他从伊甸园里赶出去了，人就失去了管理这个地的权柄了，没有了，神给人的权柄没有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很着重这一个地。那么亚当失败以后，神用什么办法要把神的权柄、神的旨意再继续执行呢？好了，我们就从圣经里头就看见，神就开始在亚当的后裔里面拣选人出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出现了，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就看见神就拣选亚伯拉罕，
以后神就继续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就是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啊，成为一个大的国。那么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读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我们看见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要他成为大国。刚刚我们已经讲过，国的意思就是掌权，国的意思就是管理。亚当失去了管理这个地的权柄，神就把这个权柄给了亚伯拉罕。神没有忘记这一件事情。那么以后啊，我们看看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十九章第五节，出埃及记，旧约的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在这里就对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提出来，要他们成为一个圣做祭司的一个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你看，神就要在这个地上不只是得着亚伯拉罕，而且要得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着一大批的以色列人，要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呢？就是他们不只要治，要有一个权柄，在一个国家里头有权柄，而且要侍奉神。他们是祭司，是侍奉神的，这批人是侍奉神。神也要他们在这个地上掌权，一个掌权，一个是侍奉神。但是他们掌权实际上是神通过以色列人，神要在这个地上掌权。旧约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神是透过了亚当要在这个地上掌权，现在神是透过了以色列人要在地上掌权。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情况，他们要做祭司，以色列人要做祭司，以色列人要在那里侍奉神，以色列人还要在那里掌权。那管理神要通过以色列人来管理。好，那我们看见这一个国，从神应许的这一个国一直没有变，一直没有变。那么以色列人以后又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了。那么我们就看见神在大以理书里面又给我们一个应许，现在又请我们读旧约的大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四节，四十四节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看神还是着重要再有一个国，而且这个国啊是在地上，因为那些列王在位的时候，地上还有王的时候，神就要在他们中间立一个国，神还是着重这一个国。这个国不归别的人，这个国永远是不败坏的，这个国要存到永远。我们知道这个国很多人叫它做弥赛亚国，就是基督的国。亚当失败了，基督来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神的旨意就通过第二个亚当成全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要只是每一天想到我个人的自己，我们也不要每一天只想到我只是聚聚会读读圣经祷告祷告，不是这个问题。神的眼睛一直看见神要得到一个国度，必须有一个国在这个地上出现，而且这个国是要让基督来掌权。我们一定要看见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怎么讲，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主耶稣就一直着重一件事情，为什么叫做国降临啊？因为现在主耶稣祷叫百姓祷告的时候，叫门徒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地上国还没有呀，还没有降临啊。那么后来主耶稣是把国带到地上来了，因为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那就是有一个权柄通过主耶稣出来了，主耶稣只要在地上一赶鬼，那么这个权神就的权柄就到了这个地上，那么鬼一赶出去，鬼就没有权柄了，神的权柄就到了。所以我们要看见国就是权柄。这个请我们读一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怎么样临到你们了。本来是说天国近了，现在是神天国到了。什么到了？主耶稣一赶鬼，神的权柄就到地上来了，撒旦这国就受摇动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地上已经有神的国了，所以 主耶稣来就是要把神的国带到这个地上来。请我们记得，我们这些基督徒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成就在这个地上，要建立主耶稣的国。天国不是说在天上，天国乃是在这个地上，因为他要降临嘛，神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要看见，我们灵里面要看见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我们不能和神的国分开。每一天我们的里面一定要看见有一件事情，神着重的还有一个国没有成全在这个地上，虽然这个国已经降临，而且这个国今天应该在基督徒的中间，基督徒的中间就应该是表明这个国。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请我们读十七章，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原文是中间，那就是神的国就应该在一批基督徒的身上，换一句话说就是在教会的里面。今天的教会乃是要围着成全神的国，或者说神要通过教会，通过一批基督徒，神要在地上掌权，这个叫做神的国，不是眼睛能看见的。今天我们看见一批基督徒实在是不像能够让神在他们身上掌权，你看看今天基督徒怎么分散，基督徒之间有纷争，对不对？基督徒之间有论断，基督徒之间你看不见合一，你也看不见彼此相爱，没有，你就看见这里不是神的国，本来应该是有神的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那里看见神所看见的，就是一定要有神的国，看见这一些事情，看见神所看见的，那我们就因为天国的缘故，我们会改变自己，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好，我想啊，这里从到主耶稣的时代，我们是从亚当开始说到亚伯拉罕，然后又说到以色列人，从埃及记说到以色列人，最后我们又说到但以理书，神一直
所重交通的题目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得救。一个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有神的生命，怎么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得救 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第二个题目就是教会，那就是团体的路，不是我个人的路，是我个人和神的关系。另外有一个就叫团体的路，实际上这个团体路就是国度。今天神的国应该在教会里面显露出彰显出来。第三个就是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因为很多人看见报纸上登的巴勒斯坦已经和以色列人签订条约了，按照大以理书第九章的预言，如果以色列人建好圣殿以后，大概只有七年，就是有七年的时间，第七位天使就要吹号了，大概只有七年啊。这是但以理书，那就告诉我们末后一个七年。所以很多人都关心这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一再告诉我们他要再来，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国度，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因为很多人在那里算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出来，这些都是错的。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告诉我们，我们不用去算，但是我们要预备。今天不是算的问题，乃是我们在这里预备等候主的再来，或者说教会今天应该催促主的再来，让这个国度在地上出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要活在这个国度的里面。好，所以我们今天发了一个表给大家看，就是倒数的第二页，上面写的神的国就是神从永远到永远的倒数的第二页，最后到永远掌权，这个就叫神国。什么叫神国？就是神掌权就叫神国。神从什么时候掌权？神所掌权是从永远到永远，神的掌权永远到永远掌权，神没有一个时候不掌权。但是有的时候神好像看见他是在天上掌权，他在地上没有掌权。所以神一定要有一个旨意，神要在地上要掌权。亚当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了，主耶稣来了，所以主耶稣最后要完成神的旨意，一定要在这个地上掌权。所以这里就引进一个神的应许，就是天国要在地上实现。这天国在地上实现就是千年国，就是有一千年要在地上掌权。所以我们就看见底下那个表就写的永远永远，就是已过的永远。这一边写的永远永远永永远远是将来的永永远远。那么今天我们就活在这个将来的永远跟已过的永远之间。好，中间就有一项，就是基督降临啊，你看见一个基督降临，基督降临以后那是千年国度就出现了，要在地上有一千年。这一千年是什么人和神和主耶稣一同做王呢？那么有一批基督徒，就是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还是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有一批基督徒因为要给耶稣做见证，因为神的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个兽女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那么我们看十七章，请我们再读启示录的十七章。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独立地上来，又要归于城门。凡住在地上，名字中创始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这先前有，如今没有，不断不出稀奇。你看这里啊，不拜兽像，不去拜那个兽，做一个得胜者，胜过这个兽。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有生命受伤，那就是基督徒。就是有一位基督徒，他们就活生命。第十五章，或者请我们再读十五章，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攀着，又看见那些圣鸟兽和兽的像，并那名字数目的人，就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启示录，正呼着歌曲的歌和高人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大期待，万事之王啊，你的道主意在存在。”这里有一批人叫做圣鸟兽和兽的像，就是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得胜了，胜过了撒旦，胜过了敌基督的，他们胜过他，他们不去拜他，这一批人叫做得胜者，他们就要和基督一同做王一起。所以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进到天国里，不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只要你是基督徒，你有了神的生命，你有圣灵住在你里头，大家都可以到千年国度里去做王，都可以去做王。圣经里不是这样讲，圣经里就讲在基督徒的中间，有的基督徒要受有赏赐，有的基督徒那要受亏损。得胜的基督徒，听主话的基督徒，你要受赏赐，不是我们大家好的不好的一起进天国。圣经里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你看，我们看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过这样的话，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天国好像一个王又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赏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赏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并揪着他卡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东半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生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里我们看见都是仆人啊，那就是都是基督徒。那么有的仆人主赦免了他的债，他欠了多少？1000万两的银子赦免了。可是对于别人欠他10两银，有的基督徒还要受刑，那就要受亏损。所以主耶稣说，当他降临的时候，要按照我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不是我们都进天国，有的人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有的人不一定一同作王，那就要受亏损了。有的人也许交给掌刑的，那就赏罚在我，要受惩罚了。那么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人能够进神的国，我们也写在这上面，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读一点。请我们读新约的雅各书2:5。新约雅各书2:5。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敬神的国，新约的雅各书2:5。敬神的国，神的国是为哪些人预备的？爱死他的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爱神，你说要进到神的国里去，那个国不是为你预备的，是为爱神的人预备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二点是讲什么人能进神的国。第一个是爱神的人能够进神的国。再请我们读天上老尼家后书的1章。往前面放一点，5节，天上老尼家后书1章5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今天有的基督徒是为着那一个国度的缘故，他在那里受苦，那在那里受苦。我这次去内地，我听说有一个教会，我去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我没有见到他的面，他被抓到监狱里头去1个星期了，关起来。我也听说有的教会为了要维持聚会，3兄弟轮流坐牢，就是这一次你进去坐一段，把你放出来，下一次只有出了问题由我进去，再下一次弟弟进去，3个人轮流去坐牢。他们就是为着这个果受苦。为什么？那是一个得胜者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要进神的国，还有一点，我们是为着神在那里要受苦，为着这个国在那里受苦。那么我们还要看一看
提摩太后书的，我们不一定把它按照次序都读完，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十八节，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看着这里呀、啊，保罗就说他那个进天国是主要把他救进去，因为保罗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向着标杆直跑的人，标杆直跑的人。所以后面我们就引了一段圣经，叫做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看基督徒有的是有奖赏啊，有的是要受罚的。保罗为什么他会得这个奖赏，神能救他进入他的国度，乃是因为他是一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意思是这样，所以他有奖赏。我们还在请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该打的仗我们没有去打，当跑的路我没有去跑，所信的道我还没有守住，那一天冠冕不会到我的头上来，不能到我的头上来。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凡是爱慕主显现的人，那个国是预备给爱他的人，预备爱他的人。好，我想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讲义上，我们是写了很多圣经，我想我们就不一处处的去读了。那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人能够进神的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去啊，这是明明的告诉我们，有的基督徒还要受刑罚。那我们读下面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第二页这个讲义，什么人又不能进神的国。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二页，今天发的第二页，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那我们就看见了，有这些罪的人，他们是不能进到神的国里，跟神的国是没有份的，跟神的国没有份的。我们再请往前面翻一点，加拉太书第五章 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惊、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看这个信，加拉太书、以弗所书都是写给基督徒的，都是写给教会的。教会里面如果有这一种基督徒，他们给神的国没有份的。所以有人讲所有基督徒都进神的国，都进天国，你看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有的人是不能进去的，是没有份的。好，我们还想请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啊。我们虽然列了很多条，我们不一定都。第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十九节，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的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你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你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言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结，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要哀苦切齿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三个人都是仆人啊，都是仆人，那都是基督徒。主给他们都有五千、两千、一千，这个是恩赐，主给他们有恩赐。你有恩赐，你就要去应用你的恩赐，使你的恩赐能够得到更多的人，能够供应更多的人。五千的，那有五千，有两千的，主人回来给他算账的时候，他们都得了赏赐，都称作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只有那一千的，他把他的恩赐埋藏起来不拿出来，结果他就原银子要退给主人，主人不要了，主人说他是又懒又饿的仆人。那怎么办？好了，对于这一种仆人，那就不能和主人在一起欢乐了，也不能派他管理许多的事情，也不能去享受快乐。我们知道这里说的享受的快乐就是进到天国，因为十四节告诉我们，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那说到天国。所以一千的这个仆人他就是基督徒，否则不叫仆人，不过他是又懒又饿又饿的仆人，他不能进到国土里面去。怎么办？后面就讲他要把他摆在黑暗里 叫做外边的黑暗，你在那里不要爱哭切齿了。什么叫做外边的黑暗里？那就不在天国里头，在天国的外面，他不能进去。天国的外面还有一种地方叫做黑暗，在那里爱哭切齿。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把所有不能进天国的，主耶稣说不能进天国的这种人，都说这些人不信主的人，没有得救的人，这个说法是错的。你看这个仆人明明是主的仆人嘛，他怎么是不是基督徒呢？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欠主耶稣欠主人一千万两的，还有欠他十两的，都叫仆人啊，而且是他的同伴了、啊。他如果不是基督徒，怎么是他的同伴？他的同伴欠他十两，他还要卡住他的脖子要他还。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不能讲解释不通的，所有的基督徒都进天国。有一天主耶稣要跟我们算账，有的人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我这一次就碰见有这种的人，我在内地，他就讲了，他说这个所有哀哭切齿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到黑暗里头，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混在教会里面的，所以叫哀哭切齿。他提到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就把所有的哀哭切齿我们都读一读。在圣经里头，主耶稣说的哀哭切齿，圣经节里面告诉我们有两种的哀哭切齿，一种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的哀哭切齿，一种是基督徒的哀哭切齿，这两种完全是不同的。所以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如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看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败子是不信主的人，那叫败子，败子是撒旦，属于撒旦的，这些人也要哀哭切齿。不过第四十二节是说在哪里哀哭切齿啊？是丢在什么地方啊？丢在火炉里啊，那是地狱嘛，对不对？那个地方不同啊。所以你要说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的那些作恶的那些败子，属于撒旦的，将来也要哀哭切齿，不过是在火炉里。那么我们还往下面读，请我们读四十九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出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看这又是在火炉里，那么这里就明明告诉我们，有不信主的人也会哀哭切齿，不过那一天他的哀哭切齿乃是在火炉里，那是在火炉里。好，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十三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看这个不叫火炉的，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啊， 他们又穿礼服。为什么？因为第二节告诉我们是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聚亲的筵席。聚亲的筵席就是天国，进到天国去啊，做王啊。但是这一个人因为没有穿礼服，就要把他摆在外面的黑暗里，那就是天国的外面，有一个地方叫做黑暗，在那里哀哭切齿，不是在火炉里。所以这是对于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不能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的，有一天就在天国的外面，神要给他预备一个地方叫做黑暗，他就在那里哀哭切齿。哀哭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非常痛苦啊，哭得很厉害啊，挖心的哭啊，切齿就是牙齿咬紧啊，在磨牙齿啊，主啊，为什么我当时啊，他们得胜的时候我不得胜啊？主啊，你当时要我听你话的时候，为什么我不听你的话呀？主啊，为什么你要我不爱世界的时候，我要去爱世界啊？主啊，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在里头做王，我只有在这个黑暗里头，他们做王一千年，我在这里要哭一千年了，悔改一千年，哀哭切齿一千年，这是刑罚啊，叫做外边的黑暗里，外边的黑暗里。我们再读一，请读二十四章，四十五节，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虽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这个就是给他权柄了，做完了，要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怎么样，哀哭切齿了。这就是仆人啊，这不是火炉里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千万你不能打你的同伴了、啊、同伴打你，你忍受，你不要讲话，你要向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他祷告，主求你赦免他们，你不要讲话，你让他打，有一天你看得赏赐的，这里就分明出来啊！你不要说他欠了我十两，我非得掐着脖子你要还我，你要原谅他，赦免他啊，赦免他。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得清楚，爱哭切齿是有两种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或者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读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二十八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看到没有？外面，神的国的外面啊，马太福音是说了天国，其他的马可、路加、马可、路加都是说到神国。我们讲这两个没有矛盾，天国就是千年国，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包括在神国里面。神国是说神从永远到永远掌权，天国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有一千年是基督和得胜者掌权，和他一同做王一千年，这就是叫做。所以有的你也可以把它叫做神国，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天国。不能进天国的，不能进神国的，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那是外边，外边就是天国的外面，不能做王。所以我想这就是真理啊，这是真理，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坚守这一个真理，这个不能变，不是所有的基督徒 都要和主耶稣做完一千年，不是的，那是有条件的。有的人能够进去，有的人要到黑暗里头，外边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不是所有哀哭切齿的人都是不信的人，不是的，有的是基督徒。好的，我想圣经里头有许多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这一个时代要呼召一批得胜者，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呼召一批得胜者。请我们读一点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这是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啊！你看第一节，你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所以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的，不是写个外邦人的。那么在基督徒里面，他说听了圣灵的话，第七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就要听。如果我们听了圣灵的话，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得胜者，神就给你有赏赐，就有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来赏赐你。如果你不是一个得胜者，你不听圣灵的话，那这个赏赐就没有了。天国就是一个赏赐，做王就是一个赏赐。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这个赏赐也就没有了。所以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啊都是得胜者，没有。神今天在这里呼召一批的得胜者，那就是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那么我们再请读第二章十一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又是对另外一个教会四美那教会所说的话，因为第八节是说你要写信给四美那教会的使者，也是写给基督徒。在四美那教会这里头，有的基督徒是得胜的，听了圣灵的话，那他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也是一个赏赐，否则就要受第二次死的害。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这个封信又是写给另外一个教会叫别加摩的教会。那么圣灵对他也有要求，你看第十七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就是在别加摩这一个教会里头，也有得胜者，也有不得胜的。得胜的有赏赐，不得胜的没有这个赏赐啊，这是非常清楚的，很清楚啊。我们再读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拿教会的使者说，这是写给另外一个教会叫推亚推拿教会。我们读圣经的人呢，知道这一个教会是指着天主教讲的，天主教啊，在历代以来天主教。好，你看第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你看就是做王了。天主教里头也有得胜的基督徒啊，你们读过一本书叫做新乡的末有没有啊？甘夫人，你看甘文夫人为了主的道，坚持神的道，你看到那些 主教就把他判他在监狱里面，他做了好几次的监牢啊，为着主做监牢，做天主教的监牢。那你看他是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就看见二十七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就是要做王嘛，将他们如同摇覆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凡有耳的就应该听。天主教里头也有得胜者，也有得胜者，不是没有，他们就是不听从教皇的那些教训的，他们要按照圣经里的教导来做的，这些人也是得胜者。好，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这一封信是写给撒迪的。撒迪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更正教，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的更正教，就是我们基督教，不过基督教里面的更正教，马丁路德的这个更正教。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看看在更正教里面有这一个要求，那得胜的人可以穿白衣，不得胜的没有穿白衣，所以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得胜的，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有赏赐，不是。好，我们再读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这又是一种教会，和更正教又一点不同了。这一个叫腓拉铁腓，他的意思是弟兄相爱，就是他们中间没有那些制度的东西，没有那些系统的东西，更正教的系统没有，而单纯的他们就是一对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在那里追求，所以叫做彼此相爱，弟兄相爱，腓拉铁腓。对这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神主耶稣借着圣灵允许给他们。你看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人受试炼，那是指着大灾难，全地有一个大灾难，所有的人都要经过这个灾难。我们知道有三年半这个大灾难，保守他免去他的试炼，就是大灾难没有来以前，他是一个得胜者就被提了，他就被提了。也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说，在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留下一个，被提了，他不经过大灾难。因为所以十一节就讲，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么这一个得胜者他是有冠冕的，已经有冠冕了，要他持守，如果不持守可能这个冠冕就没有了，一定要持守。所以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也就是得胜的人有赏赐，不得胜人没有赏赐，得胜的人不经过大灾难，不得胜的人那要同样的要经过大灾难。这是腓拉铁腓的教会。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么就是第七个教会，最后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也有呼召得胜者，你看第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二十一节，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那也就是说做宝座那是掌权了，那在天国里头掌权了。你看这是得胜者。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不管在哪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得胜者与不得胜的，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赏赐，不是的，那是得胜者才有赏赐。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特别说到国度的问题，就是和主耶稣一同作王的问题，就是这一千年作王的问题。那么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第四节啊，我们刚刚读过的，我们还想我先把它再读一遍，再解释一下。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又有坐在上面的，并用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人为是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因为在轭上或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有几种的人。第一种的人是因为给耶稣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他们被杀了，殉道了。你们一看《与神同行》这一本书，如果你们有，你们就看这一个人活了五十多岁，就为着神的道，他为主殉道。当别人引诱他，要他去检举别的弟兄的时候，他一个字都不写，他宁肯让别人去检举他，但是他不写，他不自己不写。最后也警告了他，如果你不写，我们就地步你，搬到监狱去判你的刑。但是他相信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他一个字都没有写，最后他为主殉道，他是为了见证嘛。第二个，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神的道就是为了神的话。我相信在这个时候里头，包括以色列人也在里头，除了基督徒以外，还有以色列人，他们也拒绝拜那个兽像啊，兽是代表敌基督。我们知道最后主耶稣那以前，在这地上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他有一个像要人去拜他，他们不拜他。所以后面就讲，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或手上受过他印记之刃的魂，他们都复活了。这是死了的基督徒，他们复活了，和主作王一千年。那么有的基督徒得胜了，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是说，你既真是我忍耐的道，我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是活的基督徒啊，他可以被提了，他不一定要经过死，他要经过，在大灾难没有到以前他就被提了。被提到哪里？到宝座哪里去啊？宝座哪里去？那么这一个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啊，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五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么铁杖辖管万国就是作王吗？这个妇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代表教会，教会里面这个男孩子是得胜者，得胜者才能做王辖管万国。所以这个得胜者怎么样呢？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你看他被提了，他没有经过死，
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得胜者的被提是到宝座，这个是有区别的，是在宝座那里去。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看见得胜者的被提都是到宝座。比方说启示录的第七章里头也告诉我们被提是提到宝座。好，请我们读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或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你看，这是站在宝座面前了，被提了，身穿白衣，就是说他们是圣洁的，手拿棕树枝是代表得胜，这是得胜者，在宝座。这就是被提是一定提到宝座哪里去啊？到宝座哪里去？所以这一批得胜者他们是提到宝座哪里去，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那我们再回过头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五节，这一批人是死了的基督徒，现在复活了。所以第五节讲，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这个头一次啊，按照希腊文的翻译，可以翻译成最好的复活，或者是上好的复活。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啊，有个浪子回头，回到家里来，父亲就把上好的给他了。上好啊，就是这个字，就是头一次上好的复活，最好的复活。也就是这个复活跟一般的复活不同的，是荣耀的复活，是有关联的复活，是作王的复活。你看后面就讲，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与神和基督的祭司，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不但是作王一千年，还要做祭司，就是侍奉神。所以有一天在千年国度里头，不但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还要成为主耶稣的祭司，神的祭司，我们一同来侍奉神。祭司不只要管人，还要管，还要在那里侍奉神，这就是作王。好，我想这里告诉我们，这里就是说到做王的问题，什么人能进天国，什么人不能进天国，什么人能够被提，什么人能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那么下面我们要提到生命册的问题。至少我们读圣经要看见有三个生命册摆在我们面前，不能一概去讲只有一个生命册，看来还不是这样的。有三种的生命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我这一次在内地，他们就在这问我，这个基督徒啊，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这个生命册上就写了你的名字了，对不对？如果你有一天不听话，你犯罪了，神就把你生命册上把你名字给涂掉了，你就完了啊。那么我们请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
凡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我也逼不出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你看到没有，他就拿这些圣经来问我了。他说你说人得救了就是永远的事情了，神拯救我们，我就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给他听，所以说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对不对？永远不灭亡嘛，永远的生命，怎么现在名字要给你涂掉了？好了，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涂抹这两个字啊，如果我们回到希腊文去看原文，不是这么简单的是涂抹，原文的意思就是不高你的名字，不用油来高你的名字。所以我们有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啊，你回去把这个字查一查，就是1813这个字，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用油来涂你的名字，不高你的名字，不是不给你涂掉，不是用油来高，油就是代表圣灵的意思，这是高你的名字。不得圣的基督徒，你不能进天国里头做王，看来你的名字上神不会用，主耶稣不用油来高你一下，高是代表神，不高你的名字，那么你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了。如果你是得胜者，主耶稣就高你的名字，就用油涂在你的名字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而不是把你的名字涂掉了你就不得救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得救啊，一次得救是永远的得救，不可能不是永远的。或者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请你记得这个字叫永生，永远的生命，那就是永永远远了，他们永不灭亡，也是永远不会灭亡，所以不会把你的名字涂抹了，不会的，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我与父原为一。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给你永生了以后，圣灵进来以后是永远的事情了，不是暂时的，神不会把他又再收走了，没有的。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4章16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给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里又有一个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你看到没有，又是永远啊，又是永远。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那个得救是永远的，你信了耶稣以后就是永远，你千万不要听别人讲有一天把圣灵给你拿走，把圣灵给你拿走，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是永远，不但这样，我们而且要宣传，要把神的话告诉别人，这一切神所做的都是永远啊，都是永远。我们因为已经读过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就是永远，主耶稣献的一个祭是永远的祭，主耶稣的拯救也是永远的拯救，没有暂时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神，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确是太牢靠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永远可靠的，拯救是永远的，我们在主的里头是非常的牢靠。但是这是恩典，但是不一定每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都是那样的哀主，都是那样听圣灵的话， 都是那样的忠心，都是做一个良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个不一定的啊，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良善不忠心，或者我们犯了罪，我们对主没有爱心啊，主说我就不要你了，把你丢掉，搬到外面去，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过赏赐是没有了，千年国度别人进去了，我要在外面黑暗里挨个记住，但是我还是他的儿女。那是等一千年过后，那要到新天新地去，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因为你受了一千年的哀哭切齿，在那里悔改一千年，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年龄啊，我看现在我们人能够活到八十几岁九十几岁不错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十倍啊，一千年是十倍，在那里哀哭切齿，你要算一算，哎呀，今年是好多年几年啊，公元好多年好多年好多日，我就进到黑暗里头来，哎呀，我要算一千年我再出去啊，这一千年怎么过啊？那这个就是啊，没有赏赐了，好不好？好，我想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千年国度就是天国，它是神国的一部分，这个国是神早就在旨意里面定好的，但是今天是为着得胜的人要进去，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不能进去。现在实际上今天神的国度就应该是在教会里面，但是教会不一定完全都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神就在教会里面呼召了一批得胜者出来跟随主。得胜者的要求，那我们就刚刚读了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也今天上面写了什么人能够进天国，那就是以得胜者的要求，什么人不能进天国，那就是不得胜的基督徒，他不能进去。好啊，这样就给我们看见天天国度是非常的实际的，圣经也说得很清楚，这个和我们的概念千禧年是两回事情啊。我们说的千禧年就是进到两千年好像就不错了，但是那里还不止了，好不好？那里还有一个赏赐摆在那里。好，我想这个今天我们交通的就是第一部分，下一次我们要交通第二部分，就是千年国度在地上怎么实现了。因为千年国度在地上实现的时候，就在这个地上，主耶稣的国来了，弥赛亚国到了，很多人要进去和他做王，那么谁来做老百姓呢？好，今天我们发的有一个表，是最后画了一个图啊，也最后有一个图，这个图啊，我们要看见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这是在千年国度的里面，以色列人他们要重新分一块地，他们还要建圣殿，那是千年国度里面的圣殿，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以色列人现在要建圣殿，那个时候不是的，他们还要建圣殿，在地上还要来侍奉神，这个地方就是写的属地的部分，还要包括绵羊，那些不信主的人但是是义人，也要在属地的部分来做老百姓，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就一头做王，不得胜的基督徒在国度里头就没有份了，那就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撒旦怎么办呢？在那一千年撒旦要暂时把他锁起来啊，要把他拘禁起来，不许他出来那一千年。好，这个就是我们下次来说的，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就交通这里，那么现在我们想留一点点时间让大家来交通一下，好不好？或者大家有一点问题也好，如果你有什么不我刚刚没有说清楚的，你要问的也好，好不好？我们可以一同交通。
当时是个天主教，是哪个教会对的？
好，推呀推呢？
对
呀，啊，那是第二章的最后一个教会，啊，第四个教会叫推呀推呢。
等一下，我想知道一下，刚才提到受礼受像，比较实际一点，举一些例子，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
好，好。我想关于受和受相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在启示录十三章，那就具体告诉我们好不好？或者我们先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是往前面翻一点，请我们读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读起吧，好吧？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从第一节读起。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承认自己显露出来。这个承认自己就叫低基督的，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单数的，他要显露出来。所以不但这样，因为他一显露出来，在基督徒中间就有些人叫做离道反教，意思说不信了，软弱了，失败了，堕落了，基督徒受影响了，因为这个承认自己出来了。第四节，这个承认自己是怎么一个人呢？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
李长寿
啊，对，他自己说自己是神啊，
神啊，他
而且这个还有